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的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23章，找到第7节。这次查克老师要讲解的题目是杀害保罗的计谋。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段经文，求主的圣灵赐给我们悟性，明白圣经的真道，得着属灵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圣经了，建立信仰的根基。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3章第1-35节。撒都该人可以被称为今天的自由派，法利赛人呢则等同今天的保守派。撒都该人是个人道主义者，法利赛人呢则相信灵体、天使以及死后有生命。撒都该人呢仅仅相信人呢只有今生，死了呢就是死了一了百了了，所以呢这种看法呢是可悲的。但是呢当时撒都该人控制祭司的体制，大祭司也是撒都该人，所以保罗宣告他相信复活的道理，直接的切入了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之间的争论焦点。当时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他相信人死后将要复活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辩，因此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保罗就夹在中间，他们就想把保罗置于死地。千夫长格列都尤西亚再次为保罗求情，士兵呢就把保罗带走了，离开冲突的现场，回到监狱里去，回到安全的城堡里去。好了，让我们来回顾上一章，就是《使徒行传》第22章，那里记载保罗讲述他信耶稣的经过。在《使徒行传》第22章17-21节里说道，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致人的医生。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想要在耶路撒冷与那里的犹太人并从前的好同学们分享福音，保罗深信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他能够带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呢大约已经过了17年了，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毫无疑问他仍然希望有机会能够和犹太人来分享基督的福音。这个机会呢确实来到了，但是最终呢是以悲剧收场。主曾经对保罗说，他们不会领受你的见证， 他们没有领受保罗的见证。事实上呢，他们还企图杀害他。到了第二天，保罗再有机会与一些宗教领袖们分享福音，因为呢，有些法利赛人在场。当然，这个当中呢，有许多人曾经和保罗一起学习的，都是在加玛列门下受过教的。现在呢，他们在那里听保罗传福音，他们都认识他，知道他以前呢，作为一个法利赛人是何等的热心。保罗开口说，现在问题的核心就是我所相信的复活。他们站起来为保罗辩护，却激怒了撒都该人，与他们产生强烈的冲突。保罗现在又被带回到监狱里去了，这也许是使徒保罗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因为在犹太人面前为基督做见证，恰恰就是他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可是却是彻底的以悲剧结束，他完全失败了。也许保罗在监狱中觉得灰心沮丧，对未来毫无信心。哎呀，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呢？本来保罗一直蒙神使用去做这个荣耀光彩的事工，可是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却以如此不光彩的形式结束了，被自己的弟兄们，被犹太人完全拒绝了。保罗是何等的爱自己的同胞，多么渴望能够赢得他们归向基督，可现在呢，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哎呀，保罗是多么的失望灰心啊。使徒行传第23章11节说，当夜在这场喧嚷中，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保罗很沮丧，主对他说，保罗，别垂头丧气的，放心吧。使徒行传第23章11节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跟保罗确认他已经在耶路撒冷为主做了见证，主知道那些犹太人不会领受福音的。多年前主已经告诉了保罗，他们不会领受你的见证。保罗却与主争论说，主啊，他们认识我，他们知道我做过些什么事。现在主说，保罗啊，你已经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但这还没完。奇怪的是，我们好像总是活在过去失败的沮丧光景中，我们老是在自己的失望中无法自拔。哎呀，我真的是把事情搞砸了呀。哎，你知道吗，撒旦会趁机打击我们的，他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被取消资格了，一切都完蛋了啊，因为我们失败了吗？所以就别想再去继续服侍主了。所以在这里呢，主对保罗明说，保罗，你已经为我做了见证。然后呢，他把保罗从过去的郁闷的光景当中带领出来，给保罗一个未来的呼召啊，不要回头去看，要往前看。保罗，这是你已经为我做到的事了，你已经在耶路撒冷做了见证啊，虽然是彻底的惨败，但是没关系，你已经做了见证了嘛。主耶稣单单要求我们为他做见证，做了见证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那并不是我的责任。听到的人会不会接受，会不会相信，这也不是我的责任。别人或许会相信我的见证，哦，那非常好。但是他们也许不会相信呢，但你会因为自己做了见证而得到了赏赐。这与他们接受或者拒绝你的见证毫无关系，他们接受与否与你得到赏赐是毫无关联的，主也不要求你一定要使他们相信。正如我说过的，神要求于我们的是把基督耶稣介绍给人认识，他并不要求我们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但是我们呢，往往过于期望成功了。如果某个人不接受我们的见证，我们就感到灰心泄气，心中不安，觉得很痛苦。我们会想了，哎呀，我做见证，他们就嘲笑我啊！现在他们还在笑我呢，我们觉得失望了，因为我们的见证好像没有果效。但是主说，不，保罗，你已经做了见证了，我只要求你这样做。你已经为我在耶路撒冷做了见证，也必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引导保罗不追究过去，不再弗金斯西，而为他指向了将来。走出郁闷，摆脱以往失败经历的最好方法之一呢，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目标，并且要面向未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和14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把过去放在一边，面向着神为他的将来所做的安排进发。重要的是，我们也应当这样做。许多人为着过去感到失望，纠缠在沮丧的情绪当中，永远脱离不了他们尝试过却是失败的这个事实。因此呢，他们就放弃了，不知道也察觉不到神要求我们要紧紧做见证，忠心的去做见证。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达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有些宣教士在工厂上努力了多年，也没有见到一个人悔改信耶稣。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有一个朋友名叫 Jack， 在南美的玻利维亚丛林里面服侍当地的史拉诺尔印第安人。宣教士在丛林里面找到这些游牧民族，鼓励他们回到为他们建造的村子里去定居，教他们怎么样耕种，怎么样开垦，怎么样预防肺结核病。这些个宣教士呢，希望能够大大的改善他们的生活啊，因为他们呢是未开化的游牧民族。他们在玻利维亚的丛林当中四处漂流。史牧师的朋友为这些原始民族啊建立了乡村，并且进入丛林里面到处去寻找这些印第安人，鼓励他们回到村子里面定居。他在那里呢劳苦了7年，还没有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7年啊。最后呢，有一个小女孩相信了耶稣。神就借着这个小女孩开始接触这些原始民族，进而呢接触到了整个的部落。这个故事就说明，领人归主要有强大的坚忍不屈的意志。许多的宣教士一生都没有见过有人悔改信耶稣，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回到天堂，主会对他们说，哎，你做得不好啊，你花了一生的时间在丛林里面，却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啊，你空手回来见我，不行不行。难道主会这样质问他们吗？不会的，绝对不会。你所得的赏赐不是在于你做的见证带领了多少人信主，或者有多少人正面的回应了。神要你做见证，你是为所做的见证而得到了赏赐啊，就是这么回事。主对保罗说，你已经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现在你也要去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给罗马的信徒写信的时候说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但我一直被耽误了，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无论是希律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是罗马书第一章13-15节。因此呢，这是神的部分计划。保罗知道他要在罗马结束自己的人生旅程。使徒行传第23章12和13节说，到了天亮，就是第二天，犹太人同谋起誓说，又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聚集一起发誓，我们不吃不喝直到把保罗给杀掉。超过40多个人一同来密谋要杀保罗。使徒行传第23章14和15节说，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他们呢，邀下大祭司参与这个恶毒的计谋。当然了，这个大祭司呢，本来就是这种会轻易被人游说去做这类非法之事的人，他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然而我们在这里呢，看到神属天的眷顾。他告诉保罗，你将要去罗马。在这里呢，有人密谋要杀他，所以呢，神给予保罗属天的保护。使徒行传第23章16节说，保罗的外甥，这是挺有意思的，保罗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亲戚。但是路加在这里提到保罗的外甥，就是保罗姐妹的儿子。使徒行传第23章16-22节说，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就是百夫长对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四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神在保守着保罗不被这个计谋所伤害。事实上呢，他的外甥听见了这个阴谋，就去提醒了千夫长。罗马的司法呢，有个值得赞赏的地方。保罗是个罗马公民，在他面对公平审讯之前呢，还是要受到保护的。所以呢，千夫长知道这个确实是一个阴谋。在亥初，就是入夜之后的第3个小时，千夫长秘密的叫了2个百夫长来，预备200个步兵、70个马兵、200个长枪手，漏夜陪同保罗出城，在黑暗当中呢，带他到罗马的省会该萨利亚去。罗马的巡抚呢，就住在那里。所以呢，保罗是有470个士兵护送的，在该处时离开的。他们呢，也为他预备了牲口，叫他骑上，护送他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使徒行传第23章25-31节说，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 格老丢吕西亚，这是千夫长的名字，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借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使徒行传第23章第31到35节说，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萨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只等到控告他的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对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希望你能够来信跟我谈一谈。你当然也可以通过电邮或者是短讯与我查克弟兄交流，我们一同来探讨圣经的真理。请你留意节目结尾的时候播报的电台联系方法。
好，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保罗是该萨利亚西律衙门里的一个囚犯。我们下一次要看到那帮宗教领袖怎么样对保罗进行控诉，他们还雇聘了一个伶牙俐嘴的辩士帖土罗负责替他们陈述这个案件。下次我们要分享这段记载，请记得准时收听。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与我们一起祷告，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更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欢迎来信跟查克老师交流。您的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都可以的。下次我们将跟随查克老师继续的查考《使徒行传》第24章，看看保罗如何在腓力斯面前自我申辩。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你应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不会撇弃我们而献上感恩。亲爱的主啊，在我们失望恐惧不安的时候，你就站在我们的旁边，鼓励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走向未来，只是我们要在什么岗位上服侍你。求你赐福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